弟兄姐妹平安。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在盐湖城中华基督教会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呢基本上是坐后排，前面会空着一些位置。在 Logan 华人浸信会呢，弟兄姐妹基本上是坐两边，中间空着一个位置，很有意思。对，这个我也不知道。Anyway, 刚才在这个最后一首诗里面，在他这时候有一句话说，这个我们的祷告啊是假装不了，已经假装不了。我们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靠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话，那就真的是假装不了。感谢神，我们也很感谢这个姊妹的见证。好，我们知道如果神要找我们，神拣选了我们，我们逃脱不了。摩西神要用他带领百姓祭出这个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他百般推脱，他觉得他没有这个才华，他没有，但是他逃得了吗？他逃不了。最后神用他带领百姓出埃及。挪亚是更典型的，约拿是更典型的。约拿是不仅要逃，他要从相反的方向逃。最后他逃掉了没有？他没有逃掉，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这个尼尼微。所以感谢神，如果神要用的话，真的是我们就真是逃不了啊！这个就刚才那个姊妹的见证，真的是很感人啊！感谢神。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一周是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上次这个靠心灵和诚实来祷告的第二部分啊，一共是三个部分。那么一般来说我特别要看一下哈，我们这边可以怎么样往下走。对，这个我想先总结一下我们第一部分所谈到的。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开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分享的题目叫做用心灵和诚实祷告。那究竟什么是心灵和诚实啊？什么叫做心灵诚实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上次没有讲啊，我的题目是用心灵诚实，我却没有讲到 exactly 什么是心灵诚实。我洋洋洒洒谈了近一个小时，居然还未谈及具体什么才是用心灵与诚实来祷告。为什么要以心灵诚实？为什么要以心灵凭诚实来向神祷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直接开门见山，直接就奔这个心灵诚实祷告的主题啊？可是等一等，其实这个开门见山之前，你总要先开门，对不对？如何开门？我们就用很快的温习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的内容，用这个来开门。因为事隔两周啊，这个上次谈的内容，不要说大家有可能忘了，连我自己差不多也都忘了。那么在我们开门之前还要做什么事情啊？先要扒开这个门栓，对不对？那我们就用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今天要特别分享几节经文，用这个来打开门栓吧。那我们先来读刚才读到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亦当因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保守你们的心思、心怀意念。注意哈，他这里面提到的是我们将所要的怀着感恩的心告诉神，他没有说，神赐给你你所要的。 他说的是什么？神说他处的赐给你的是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神知道你所要的什么，你自己并不一定知道。所以我真的是我们很感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祷告所求是什么。注意，祷告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任何的祷告，不管是公祷还是私祷，不管，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祷告，不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祷告。这个是个祷告的原则。OK， 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节，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14-15节，我们一起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什么是用灵祷告，什么是用悟性祷告。我们能不能跳到下一页？上一页，再上一页看，还有没有经文？在，就是读经文的还可以，还有一没有了是吧？那我没有 ，OK， 没关系，那就是在就跳到下一页好了 ，OK。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栓也打开了，门也开了，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栓。在约翰福音4:24里，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如果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显然祷告你也要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祷告它是敬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敬拜往往分成两个部分，赞美敬拜和领受灵粮。其中贯穿着整个敬拜的赞美敬拜部分，它就是祷告。不过这类在公共场合它的祷告，我们把它称为公祷，它与信徒呢个人私下与神交通的祷告它有所不同。公祷虽是在一定场合，它有格式，它有或仪式，祷告词你也可以预先的写好，但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也绝不应该是形式主义。因为预先经过深思熟虑准备好的祷告词，就是对神充满的敬畏和无限的尊荣。就是说你在准备公祷跟神祷告之间，你还要再跟神祷告。所以这是祷告前的一个祷告。所以你这是在代表群体向神所献的祷告。就所祷所告的不仅是我们个人，更是群体的心声。你就像一个馨香的祭，要达到神蒙神的悦纳。正像诗班，我们的诗班，刚才诗班还有刚才的赞美诗，他的在这之前他要精心排练一样。刚才的姊妹说今天早晨才接到，他也要练，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我今天看，我看都不看，我到这个时候我来唱。所以任何的随便的和漫不经心的公祷，你都是在亵渎神。我之所以用绝不应该，是因为有些的敬拜确实有陷入了形式主义之嫌。因此公祷既要用心预备，也要用心祷告，还要依据真理诚实的祷告。这一点我在下一部分，我们最后一部分第三部分在谈到公祷的时候我会详谈。心灵的与诚实的祷告，那就是个信心的祷告。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他这个约翰福音他这用的这句话，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名词，一个是灵，然后是心灵，然后是诚实。首先呢，神是个灵，大家都知道表明神是看不见的，对吧？不是物质的，所以敬拜 不是在向任何有形的雕刻的偶像，当然也不是向任何表面无形的却心里有形的情欲所造的偶像。同时神是个灵，表明神是无处不在的。就像真正的敬拜，你不可能要受限于时间地点和环境，那么向神祷告与神交通也不局限于时间地点与环境。其次，什么是心灵？这个心灵啊，不单指人的灵，这里还指圣灵的同在，在我们心里他做感动之功。正像真的敬拜必须透过圣灵，用心灵祷告也是圣灵作用在人心里向神发出的心声。要知道万有中有一种受造物，它不是灵而有灵，这就是人。神为什么在人的心的深处给人造一个灵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要叫人能够认识神，就是要叫人能够与神交通，就是要叫人接受他这位是灵的神，就是叫人在灵里明白神的真理。所以心灵的祷告，那就是圣灵在人的里头借着人发表神的心意。这样看来，真正心灵里的祷告，那是双重性的祷告。何谓双重性的祷告？那就是说，一方面人自己在心里祷告神，另一方面是圣灵在人的心里头带着人祷告，感动着人祷告，和人一起来祷告。所以罗马书六章26到24节就告诉人，我们告诉我们圣灵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奥秘。他说，何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叹息是出自我们的口，却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深处，这就是圣灵在帮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多么富有诗意的表达呀。盐湖城教会的有许多弟兄姊妹，他知道我有一个爱好，就是写一点不知是否能被称为诗的东西。所以因为我对带有意象的句子啊，我就带有诗意的这个句子，就带有意象，我特别敏感。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用说得出来的叹息叹息道，好美的一句话。可当时刚信主啊，只能够停留在诗意的层面啊，却没有体验到他的深意远超诗意啊。什么是圣灵的叹息？这叹息它就是圣灵的语言，就是圣灵的表达方式。什么是说不出来的叹息啊？这说不出来，就是圣灵他用人类语言他无法表达的圣灵的语言。要知道人类语言他纵有万千的修饰，百般的比喻，表达能力他依旧有限。你光是许多味觉人类语言都无法表达，你光是许多颜色人类语言都难以描述，何况你心灵的感受。但表达不出，你描述不了，不等于感受不到。所以中文它才会造出了一个表达不出的短语来表达不出的无奈。啥短语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圣灵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啊，帮助我们把我们要表达的从内心直扑神的耳朵。这样看来，表面上是人祷告，从里面却又是圣灵在帮我们祷告，就是用心灵祷告的双重性。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些有口无心的惯用的好话来读给神。注意弟兄姊妹，我们换一下下一页，谢谢。这里提到的这个，我今天没有那个 remote。这里提到的心灵祷告，心灵祷告是靠圣灵帮助，这绝不表明我们不要悟性。啊，悟性它就是理性。 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说，15节我们刚才读到的，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保罗在这里说的悟性，指的是我们的理性啊，指的是我们的思想。神给我们思想来思想，神给我们思想来思想神，神给我们思想来思想神的思想，来更加的深度的认识神，来更加感受神的公义，来更加体验神的怜悯和慈爱，来更加表明神的旨意，来更加体贴神的心意。这些都要在我都这些都要在我们悟性的祷告里来体现的，就是要我们对不起，也用思想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没有意义的喃喃自语，思绪如乱麻，祷告是乱语，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些什么，神会悦纳吗？何况思绪如乱麻，就是我们在祷告时常常思想不集中，就是祷告时候我们思想无法专注于祷告的内容，思绪是万千四处乱流，这样的祷告啊，你这个念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难道我们向神祷告也玩意识流吗？大家知道什么是意识流啊？它是一个写作技巧，就是说你记录下你的意识，你的意识，你就随着你的意识流来流去，你就记下，你随着思绪跳来跳去，这是个毫无次序的一种流动。这种毫无次序最后导致了后现代，后现代它就是不要次序，尤其是不要所神所见的次序。所以关于这个祷告中的意识流，我会在下一次跟大家分享。哦，对，我忘了跟大家总结上一个了，算了，我跳过去了。对，不瞒您说，我也常犯此毛病，我经常不集中，经常祷告中会思想会跳，所以祷告它是一种操练，尤其是公道。让人不知所云的公道，它不会造就人，只会造成混乱。汉语的妙处在哪里你知道吗？汉语的一个妙处，它充满着成语，没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语言它能够像汉语一样有那么多的成语。有一个成语在座的可能都知道，叫做双管齐下。啥意思啊？这成语来自一个典故，就是唐代的画家张照啊，他是以画松石闻名，他独特的绘画技巧，他是什么？他双手各执一支毛笔，同时作画，这边画认知，那边画石头，形象生动。后来就人们就把比喻为达到一个目的，同时采用两种措施，同时做两件事。所以神他给了我们两样其他生物他都没有的奇妙恩典，灵性与悟性，就是理性。神就是要我们在祷告中双管齐下，这两样都用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诚实。有人说啊，主啊，你要我诚实，那我就诚实的告诉您，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我爱的不可自己，我爱的难以自保，我爱的神魂颠倒，我爱的死去活来。可是她已经有了相爱的男朋友了，神啊，您瞧瞧，我在你面前毫不隐瞒内心的秘密，我够诚实了吧？啊，我这都诚实的不能再诚实了，求你凭着我看在我这般诚实的份上，把他们拆散了吧，把这女孩子赐给我吧。其实啊，这是对这个诚实的误解。其实这个诚实在原文里指的是什么？你要看这原文，它指的是真理。正像真正的敬拜乃是要按着真理来敬拜，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诚实的面对这个真理，诚实的按着真理的要求去祷告，而不是引号诚实去引号诚实去妄求。好像你只要打着诚实的旗号，无论什么动机和做什么，神他都给我们签账，给我们买单。弟兄姊妹，有一个词大家都知道，叫花花肠子，原意是指什么呀？猪的那个卵巢啊，还有输卵管， 在这个腹腔里面，就像团花，所以故称花肠。后人或者是被人通俗的用来比喻许多这种奸诈心计的人啊，说此人肚子里花花肠子特别多，就是说明此人诡计多端。当人的肠子再花，旁人看不出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人肠他都隔着肚皮，但是人的肚皮即便你有百寸厚，那里面的花花肠子那神也一目了然。试问人有啥鬼心眼能 隐瞒这个参透万物的神？人既虚荣啊，所以爱面子，那是人之常情。如果你请问你在参透万物的神面前去顾及自己的面子，这岂不可笑？既然隐藏不了，你倒不如坦诚面对，你倒不在灵里面与神坦诚相见，你倒不如坦诚的将自己倒空，你倒不如坦诚的将自己的心灵赤裸裸的摆上。你愿意赤裸摆上，愿意坦诚，愿意倒空，这意味着什么？你就意味着你明白有些东西来自于情欲，是妄求，是不合神心意的，是见不得神，甚至有些见不得人的。但你愿意倒空，你愿意坦诚，你愿意赤裸摆上，它又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愿意改正，否则你就不愿意要所谓的赤裸摆上了。你连幽抱琵琶半遮面你都做不到，所以你既然赤裸了，你坦诚了，你倒空了，你下一步要怎么做？你有这个基础，你就要坦诚的愿意悔改，坦诚的让神改变自己，做个新人。当你愿意诚实的按照主神的心意改变，你就会按照神的心意诚实祷告，你就会这样跟神祷告：主啊，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我爱得难以自己，我爱得不可自拔，可是她已经有了相爱的男朋友了，求你让我能自己，求你帮我拔出来，求你帮我抑制住我的单相思，把那份爱藏在心里，并祝福这位情人，请你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也不要害怕说怎么得了，让神看到我那么多难以启齿的花肠子。我们本来在神面前就啥也无可隐瞒，我们本来每根头发那神都数过，只要我们悔改蒙救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这个坦然无惧也包括坦坦荡荡，包括倒空自己，不管倒出来的有多阴暗，只要我们知其阴暗，只要我们愿真心悔改，这就是诚实的面对真理。所以希伯来书4:16才会这样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记得有一位牧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主的话是生命，祷告是呼吸。这样看来，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就是人来呼吸神啊，如同呼吸空气一样，对，如同呼吸空气一样。结果不管是神做了我们的当我们这样的呼吸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得着了神，如同呼吸空气得着空气一样的。所以不管是神做了我们的享受，给了我们的得着，并且我们的全身心全身全人都降服于神，归向神，让神也完全得着。我们祷告越多，得着神就越多，享受神就越多，充满神也就越多，同时我们降服于神，归向神，给神得着的也就越多。我们用心灵与诚实去祷告，是我们回应神的极大的恩典的一部分，是我们从心里发出的呼求，是在以基督耶稣你的祷告随之而来的，更是用成圣的生活的得胜与喜乐来回应神。当你走进内室，关上门，单独与神交通的时候，神要听的他就是你的声音，心声。你的心声是什么？你的心声就是你的敞开，就是你义无挂虑的敞开。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告诉神，说神所赐的出乎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所以这个义无挂虑，它不是吞吞吐吐，它就不是吞吞吐吐，它就不是扭扭捏捏，它就不是欲言又止，它就不是忧抱琵琶半遮面。你单独的与神交通，你又没有别人盯着你，你又没有街边巷角到处有摄像头在窥见你，好像某个国度一样。你说你扭捏做个啥菜呢？你说你半腌什么面呢？而且你根本不需要推弃一些华丽的辞藻，祷告是否蒙应许与祷告用词无关系，甚至你只需要朴实的说一声你好上帝，我想跟你说悄悄话，那神就能听见你的声音，神就乐意听你的声音。这里我并不是想过分强调与神的亲密关系而不强调谦卑与敬畏，我并不是想我们在祷告中，哪怕在私底下的祷告中，可以用词随意，可以对神这样说，嘿上帝哥们儿，咱们交交心吧，好像我们面对的是 body 而不是圣洁的神。我们在与神亲密的交通同时，确实应当保持谦卑顺服还有敬畏，因为全知全能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姊妹，神喜悦人真实诚恳，神厌恶人虚情假意，神憎恶人假冒伪善。不可否认，在历代的这个教会中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尤其在供祷中注重用词而忽略了心声，祷告中有些固定的术语或者固定的用词，基督徒在祷告中是常用的，我也常用，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找适合的用词，以便显得很属灵很基督，但我们如果在祷告中把大多数的精力我们都用在推敲我们的用词和我们的修辞，我们岂不是在喧宾夺主，以致忽略了真实的心声。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在与主交通呢，还是在对主发表演讲啊？更有一些祷告，一些非常冗长的祷告，内容贫乏，术语丰富，不断的重复相似的内容，不断的使用相似的语言词语，你好像就好像在这个400米的跑道上跑步，跑了一圈才又跑回了原起跑线。大家都知道两个互不相识的互相相似却不熟的英国人坐在一起会聊什么？我们以前学英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聊什么呀？聊天气。对了，即使相识了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冷着场有多尴尬呀，既不熟悉，你说要让他们谈些啥呀，真可谓无话可说。那就最好谈双方都熟悉且又无聊的主题吧，那就是天气啊。昨天的天气是可以聊一聊啊，至少在盐湖城下了历史上从来没下过那么大的雨。Anyway, 所以你可以说今天的天气不错，兄弟，是的嘞，好久没有这样的雨天了，就不错。弟兄姐妹，难道我们真的对神无话可说，才要不断的重复一些祷告词吗？那我们何不就跟神也聊聊天气呢？所以你看，我们从祷告中，从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与神的关系的疏密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受限于听起来很属灵的词汇，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不要反复祷告相同的内容。事实上用心灵祷告，用朴实的言语祷告，那些属灵的词汇会很自然的就流出来，就倒出来，就很流畅的这么就走出来，你知道吗？它就是这么奇妙。所以祷告越简洁越好，所以祷告它越中肯越好，所以祷告它要字字由衷，所以祷告它要句句掏心。所以马太福音6章6节才会这样教导我们，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马太福音6章7节才会继续教导你们的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重听。弟兄们，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不是用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读给神。我这几节经文刚才要在上面读的，结果我自己也没找到。 当我们不是在用心灵诚实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惯性的祷告陷阱中。惯性是啥呀？惯性它顾名思义，它就是一种惯性。惯性它就是一种有口无心。惯性它就是一种机械。惯性它就是一种公式主义。惯性它就是一种形式主义。惯性祷告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用万用祷告，比如说泛滥的祷告词，惯用的术语，而内容几乎没有太多变化。我们的思绪就在这些惯用语中毫无重点的在迂回打转呢。许多祷告都有这种现象，不要以为这种现象在公祷里才有，个人祷告它照样有。惯性祷告显然不是有意为之，有意它就不会成为惯性了。你意都有了，你还惯什么性？注意，惯性与习惯它是不一样的。父母从小他会训练孩子他生活中的好习惯，比如饭前洗手之类的。我们常说基督徒要养成爱祷告的习惯，我们常说基督徒的祷告多多益善，我们常说有感动就跟神祷告，不限时间地点环境，甚至在厕所里都可以。您还别说，我就是在厕所里祷过告，而且还不止一次。这绝不是对神的不敬啊，这是圣灵感动我，让我抑制不住非要在那时那地那环境跟神说话呀。这些都是习惯呢、啊、这些都是好习惯呢、啊、它是习惯，它不是惯性啊。因为你有这习惯，你就是心里一感动就去跟神说话，这是心里的话，而不是机械性的口中念念有词的惯用语的祷告啊。你惯用语却不是由心发出啊。我们是在背台词吗？我们是在念经吗？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每天至少要有但不限于五次祷告，就是早起、三餐以及睡前的祷告啊。除此之外怎么样呢？有感动随时祷告，养成这样的习惯是惯性吗？那要看你个人怎么看，你个人怎么觉得。如果你养成的习惯觉得每天少一两次与神的交通就缺点什么，就浑身不自在，那你养成的它就是好习惯，那你就是在享受与神的交通，那你就是在想跟神说心里话，那你就是在用心灵和诚实祷告。如果你每天把这五次的祷告当作神给的任务，是个硬性的规定，好像老师每天啊给的作业，作为基督徒你必须完成，没有完成你就不是好基督徒，那就会形成一种走过场的惯性，那就会变成一种机械，那就会成为一种形式而非发自内心的祷告啊。蔡琼姊妹今天在这里，她也来了，她说她天天要走路，她说每天要走一万步，所以她有时候，那么后来她查了一下晚上的时候，那发现她只走了还要差100步，或者差100、200步，才能达到100步，必须要达到这个指标。那就他就在正踏步，那就没有任何走路效果，在那踏步走来走去，最后踏步或者上下楼梯，或者在厅里面走，这么走两圈啊，达到10000步了，我达到这个标准了。啊，这个后面这个就有点形式主义。OK， 所以这个，你如果把祷告变成一种形式，即便是。或者很可能是无意的把祷告变成这种形式，那也只能说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意识到祷告的真正意义。那只能说我们的祷告既非心灵，亦缺诚实，或是有诚无实，就是你诚实诚恳的完成祷告的任务，却无真实的内容。难道我们要重蹈法利赛人的覆辙吗？把祷告当成律法吗？是的，弟兄姊妹，祷告是基督徒重要的灵修生活，我们无论事情大小都要通过祈祷与上帝沟通，从而让他带领我们的道路。如果没有祷告，信仰就是严重的亏缺。但假如把祷告视为一种律法，你就难免偏离了你信仰的初衷。弟兄姊妹，虔诚的祷告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 在于信心，在于心灵，在于诚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必局限于特定的时间、环境、地点祷告，也不必讲究祷告的次数与方式，只要我们有爱主的心，出自心灵与诚实，凭着神的引领个人去领受，那就样可以了。19世纪啊，法国的文艺界有一种为纯艺术和喊出的一个所谓唯美主义的口号，叫做为艺术而艺术， Art for art's sake。 我们难道也要为祷告而祷告吗？你知道这个蓝白潮又形成了一种写诗的方式，叫做格律诗，又叫近体诗。那他对人的想象力做了很多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规定啊，规定要怎么样，什么平平仄仄，平平仄，好像在玩文字游戏一样等等的话，那你就很多的限制，它能够限制你的心声。那我们如果把祷告变成了一种格式，变成了形式主义，哦，这是谢饭祷告，这是要按照一个规定来每天五次祷告的话，好像定下很多规定，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这种东西反过来限制了我们的心声呢？弟兄姊妹，最容易形成惯性祷告的是三餐的谢饭祷告，因为你至少一天祷告三次，很容易就机械化了。哎呀，我们教会，我们就以前就提议到，大家这个完了以后肚子都饿了，哎呀，就要赶紧要找，赶紧祷告，赶紧祷告。哎呀，饭菜香气飘飘，肚子咕咕乱叫，俺们等不及了，赶紧歇完祷告。就这样，有时候在公共场合带你歇完祷告也是这样啊。带导者说些惯用的感谢语，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听导者听到这些感谢话，却不知在听什么，可以说是言者无心的，听者也无意，你就是完成一种形式。当惯性或机械性的祷告常无视场合，想就不想你就脱口说出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会显得极不适宜啊，你非常的尴尬。比如说我们说凡事要谢恩，所以感谢主就成了基督徒常用的惯性短语，常脱口说出。问题是我们每次的说出是由衷的说出，还是因为说的次数太多了而变成了一种机械性，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呢？有位姊妹因为车祸住了院，病情啊相当严重，另一位姊妹去探望，一眼看到病床上的姊妹痛苦的样子，就惯性似的脱口说出感谢主。你们想想看，当时的病床上的姊妹她会怎么想？这位姊妹真的是看到了这位姊妹她出了这样车祸，她心中快乐感谢神吗？她真的是在幸灾乐祸吗？显然不是。谁都知道这是因为惯性脱口说出的，谁都知道她爱病中的姊妹才来看她，但谁有人挽回已经产生的尴尬的局面呢？弟兄姊妹，大家你们听说过以前以色列人啊，他这个家庭办那个丧事啊，要请人代哭的事情吧？无独有偶，以前我们老家，我的老家在泉州，办丧事也是花钱请人替哭，有这样的风俗习俗。这哭法还有固定的格式，这哭声还有固定的调子，这哭词还有固定的短语。那是真哭吗？那是真伤心吗？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些所谓的基督徒花钱请人请替身来祷告的事情？有没有？这听起来是否有些不可思议啊？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一所所谓的教堂里，的确有这么一群被称为祈祷妇的这个女人，她们整天替别人下跪祈祷，以此换取这个收入养家糊口。据说祈祷妇的生意还特别红火，前来找他们的基督徒络绎不绝啊。如今祈祷妇居然成为了那所教堂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祷告形式主义形式到了这步田地，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简直是在亵渎神。弟兄姐妹，我们既无心却有口说出，试问这是心灵之声吗？试问这是诚实之语吗？试问这样的祷告神会悦纳吗？试问这样的祷告神会垂听吗？试问难道神会这样 自古至今的一些高官显贵那样喜欢听一些阿谀奉承的假话吗？若神真是这样的神，不拜也罢。所以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你就是完完全全向神敞开。如果我们祷告随口不随心，那么就会像流水一般的机械的流着，那么就会像流水一样的淡淡无味。那么就有句话说，君子之交淡淡如水，我们的祷告就能反映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下一章是什么？下一页。哦，就没有了哈。这个就我们的祷告就能反映我们与神的关系。难道我们与神的交往，它也是像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吗？诗篇141篇第二章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怎样做到祷告如浓浓的馨香呢，而非淡而无味的水？那就是以心灵和诚实向神敞开，坦坦荡荡的向神敞开。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一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读给神。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还有剩餐，就是祷告会受干扰。这个我就那个大家如果知道但以理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的时候读过，就是说那个当时但以理祷告了21天，那时候神啊，这是为什么神没有垂听呢？所以那个天使后来来了，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因你的言语而来，在波斯的魔君拦阻了我21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但以理的祷告为什么会迟到？因为有撒旦控制的魔君，他拦阻了天使要来向但以理启示，也就是说，这后面就有了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神的使者，他就但以理祷告21天，在祷告上花了极大的苦功，没有得到答应啊。所以，神的使者后来是告诉但以理。是但以理一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差遣使者去答应他，但是波斯国的魔君中途阻拦了神的使者。这个魔君不是指人了，是指在控制这个波斯帝王的邪灵啊，就是魔鬼撒旦的人，说与他摔跤，就是与这个魔君摔跤，这里面意味就是说用摔跤表明征战。所以就好像以弗所书6:12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天宫属灵气的恶魔摔跤，就是征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魔鬼的阻拦。那我们许多基督徒的祷告同样会被魔鬼撒旦阻拦，最属灵的基督徒常常受到最严厉的试探，但我们用不着怕，因为神必不遗弃我们，因为神要我们耐心的等候他。当我们祷告和信心堆积到很多很多的时候，有一天他就会像洪水一样骤然冲来，不但答应祷告，也带来新的祝福。什么时候你有用心灵和诚实的属灵的真实的祷告，你就会常常招来魔鬼的攻击。他攻击你，叫你祷告不能继续，他甚至在空中阻拦，叫你的祷告得不出结果。OK， 但是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要靠怎么样来啊，这个来对抗呢？因为你们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祷告受到的干扰，是常常会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就是说，他可能魔鬼可能利用环境，或者你内心的思绪来制造混乱，是祷告你难以集中精神，削弱祷告的功效。而且呢，有可能是激发这个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恐惧、不安、沮丧的情绪都可能被魔鬼利用，干扰祷告者的属灵状态啊，来影响祷告的质量。那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书引发了什么呀，这是神给但以理看到的一个奥秘，就是属灵的战争。在属灵的层面，魔鬼会试图阻止 神信徒通过祷告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他就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干扰，比如说引诱人去灰心啊、争吵啊或逃避祷告等等。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抵御干扰啊？我们首先要相信神的能力和恩典，来坚定信心，依靠神，依靠他来抵挡魔鬼的攻击和干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装备。然后呢，我们呢专心致意的祷告。就是我们也经常发现，有些祷告的时候，祷告就分析开小差了。你就说放下世俗的纷扰，并保持纯洁的内心，才能有效的来干预、来抵抗干预。我们知道有禁食和祷告，但凡禁食就是祷告。那我们下一次会分享禁食祷告是怎么回事？禁食为什么叫禁食祷告？没有说禁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禁食都带着祷告。要不你就说我就宣布我禁食，然后我就坐在这边，然后我去玩游戏，我就不吃饭，没有这回事。禁食就是要禁食祷告。OK， 然后在另外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一定要保持谦卑的态度，承认自己的软弱，并对罪有悔意，这要有助于我们属灵的力量的成长，抵御魔鬼的诱惑。最后我就提到禁食祷告啊，所以我这个禁食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专心致意，帮助我们放下这个肉体的需求，专注于属灵的追求，增加对神的渴慕，提高属灵的警觉性，所以非常的有效，在很多情况下来抵御这个很多属灵的阻碍。 OK，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所分享的啊，第二部分。那么我们下一次就是我们最后一部分，用心灵与诚实啊，祷告，我会谈到，可能会谈到禁食祷告，我会谈到公祷，我会谈到主祷文的重要性，我会谈到这个一些乱祷告或者一些不懂得怎么祷告，我也最后会谈到控告性的祷告，这是严重，这是我下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孩子，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分享主你的话语，来让我们更加明白祷告的意义啊，什么样的祷告主你会悦纳。主你真的要我们凭着心灵，靠着诚实，我们跟主说心灵话，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我们来寻求主的心意。我们知道祷告不是我们祷，我们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祷告是以主为中心。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祷告凭着心灵和诚实啊，我们其实我们在祷告之前，主你就明白我们所思所想，我们心思意念，很多情况下在祷告之前，主你就已经在做工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啊，但凡是符合你心意的，主你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所以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在我们奔跑天国的道路上继续引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装备好我们自己，来在这个来抵抗魔鬼撒旦还有一些空中的邪灵啊，对我们的干扰和攻击。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归我们的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